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1月7号星期五的新闻掘金360。今天是周末，我们聊一些什么新闻？
哦，已经周末了。昨天我们聊到那个 Tucker Carlson Fox 的名嘴抨击了，在他的节目上抨击保守派的大将重量级参议员 Ted Cruz 对去年1月6日冲击国会大厦事件的描述，称它为暴力恐怖袭击。然后昨天晚上 Ted Cruz 就上了 Tucker Carlson 的节目，两个人就在上面，你不能叫对峙吧，反正就是直接交流了。所以对，这很有意思，而且挺精彩的。你可以看到 Tucker Carlson 一点也没有因为他是一个重量级的参议员就让步，他仍然坚持他的观点，就是说你这样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律师，曾经的 Supreme Court Candidate， 曾经竞选过做美国最高法院大律师的这样的一个人，你是不会轻易用这样的词的，你不会随便用词的。但是这个 Ted Cruz 很礼让了，他就道歉，实际上有点忏悔的意思。他就说我昨天措辞的方式，就是他说的那个暴力恐怖袭击这种措辞是很草率的，很坦率的说是很愚蠢的。
对，他一开始其实就是已经做了一个总结道歉，不过还是有解释他为什么用这个词啊。他认为只要是攻击警察的人，他都会称他是恐怖分子。
对，他还说他不仅在这一次说，他说他以前经常用恐怖分子来描述那种攻击警察的人，但是卡尔森说我不买账，我不相信这个说法，也不 make sense， 因为对任何攻击警察的人、袭警的人都应该受到惩罚，应该被关进监狱，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恐怖分子啊。
没有错，虽然他做了这样子的解释，有点就是像政客的那种雄辩，但反正他卡尔森他就是不接受，而且他从头到尾都很严肃，一直紧皱眉头。
然后这个克鲁斯怎么应对呢？他也没有直接的去反驳他，或者是怎么直接的解释，因为这解释不通啊。他只是顺着，有点顺着 Carlson 的调调吧，就是说对主流媒体是和民主党人过去一年来一直在歪曲事实，试图把这个所有的人都说成恐怖分子，所有的川普的支持者。他对这个也表示了愤慨。不，那你为什么还把这个词用在1月6日冲击国会大厦的人身上呢？
对啊，这个就是我们想要去追问的，包括 Tucker Carlson 他也是在问他这个问题，为什么你要用这个词？
是，那是一个致命的事件，因为有人死亡了嘛。但是死亡的是什么？一个是当场心脏病发作，一个是挺穿的女子是被警察给打死的。他也不是暴力暴徒，但是那个警察就乱枪就把人家给打死了。怎么你把这个形容成为一个恐怖袭击也是不合适的吗？
或许是因为他在讲这个词还有形容这个事件的时候，他所在的地方或者当时的氛围让他想用这样子的词来获得其他人的共鸣。
谁知道，就是很矛盾，这个人就是人都是很矛盾的，有时候会说相反的话，就是他同一件事情他会有相反的论调。这个 Cruz 你不能说他是反川的，因为当天1月6号那一天就是他带领其他11名 Senator 要去挑战那个拜登胜选的这个选举结果，所以他是挺川的哦。而且他也同意这个 Tucker Carlson 的质疑，就是在1月6日冲击国会那些人是不是受了人的鼓动，是不是有联邦调查局的线人在里面鼓动民众去冲击国会。他也质疑这个事情，这个 Cruz， 而且他说他向那个国会的那个调查委员会也提出了这样的质疑，尽管没有定论，但是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怀疑，因为有录像嘛，看着那个家伙，就像我们昨天放的那个图片，那个家伙是就是明目张胆的在 incite people 煽动人去冲击国会，而那个家伙又不在那个被逮捕的或者被 charge 那些名单上，所以说从心理学的角度，我也不太明白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言论。是不是因为作为一个国会议员，虽然他是挺川的，虽然在这方面他跟那些冲击国会的民众是站在一边的，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国会议员嘛，而这些民众平民冲击的是国会大厦，是他们这些当官的开会的地方，我觉得他可能是有这种心态，就是说这是我们的地盘，我们是掌权的，我可以挑战这个选举结果，因为我是国会议员，而你们这些平民冲进来是侵犯了我们的地盘，侵犯了我们的权利，所以他会跟其他那些民主党议员一样发出同样的调调，你觉得有没有道理？
这我也不晓得。其实我认为他已经不需要去迎合这些左派，或者就是跟这些主流媒体用同样的论调来称呼这些 所谓冲击国会的人是恐怖分子，所以他的立场应该是他自己认为这些人就是恐怖分子。那他怎么会觉得这些人是恐怖分子呢？这就是我想不透的地方。
对，但是他在发表这个言论的时候是在国会发言，那个氛围那个场合，而且再加上我认为他还是有一种精英心态，就觉得我可以去挑战这个选举结果，但是你们这群乌合之众，你们没有权利去挑战，你们没有权利用这种直接冲进国会的方式来表达你们的意见。
或许吧，这可能是目前比较合理的推测，虽然他已经道歉也认为自己失言了，但是的确是这样子去称呼这群支持川普或者是质疑这场选举的人。
采访的精彩之处就是在于我觉得这是人性的那个在屏幕上的直接的显现，虽然有的人质疑这个采访是 Tucker Carlson 的一种噱头，但我觉得还是他们真实的反应了，不是噱头。你可以看到一个人他的思想会受到环境的左右，无论他是一个看上去多么强大的人吧。
对，所以我还蛮佩服 Tucker Carlson， 他愿意就是这样子直接挑战这位参议员，然后也可以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声音吧，不是一面倒，
对，
只有一种声音。
这除了刚才我讲的看到两个人对这个争议的反应让我觉得很 impressive 以外，再一个就是 Tucker Carlson， 我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的 journalist， 他完成了 journalist 的义务，虽然他是一个节目主持人啊，他没有 back down， 而且他就直接的称呼他，我不买账，我觉得你在撒谎，就是直接说这样。这针对一个怎么说呢，重量级的议员，他就敢于这样说，他就是心里想什么他就说什么，但是对方也没有觉得被冒犯，因为这是他可以看出来这是他的真实的想法，不是要故意虚张声势的去攻击他，所以对方也没有受到冒犯，而且对方也的确觉得自己失言了，所以有一种忏悔的意思，一直在解释他为什么有这种说法。所以这尽管是一个针锋相对的一次采访，但不是这种敌意的采访。而媒体对待那个，毕竟 Tucker Carlson 和 Ted Cruz 是属于一个阵营的吧？你说这个 Tucker Carlson 和 Ted Cruz 的政治观点是不是都一致？可能也不是。我是从我的观察就觉得 Ted Cruz 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保守派了，就是共和党了。但是 Tucker Carlson 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建制派的共和党，他是有那种 libertarian 的思潮的，他们这种人提倡的是自由，希望把政府的权力压缩到最小，但毕竟他们两个算是一个阵营的，所以他不会是那种像媒体对待川普那种态度。媒体对待川普的态度是有敌意的，所以川普为什么那么 combative 那么好斗，就是因为川普也很敏感嘛。提问的记者就是出发点就是要攻击他，而并不是真的去试图去呈现他这方面的理由或者说法，这个人是会感受出来的。
没有错，就是这个 Ted Cruz 他也是侃侃而谈，而且我不管是他是露出政客招牌的微笑，或者是说他本身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善意的讨论，所以他从头到尾他都是比较亲和的，然后并没有动怒气，他就是在解释这个事情。
对，而且 Tucker Carlson 在这个保守派的民众里有很大的话语权，他的那个节目是rating 是最高的，在 Fox News Network 里面，可能整个的那个 Cable Network 里面他的节目是 rating 是最高的，所以 Ted Cruz 也要让他三分。他星期三晚上一看到 Tucker Carlson 抨击了他，他在节目上承认，他立刻就给 Tucker 发了 text message， 就说我要上你的节目，我要对自己的这个言论做一下解释。所以说媒体人做到这个程度也算是很大的成就了，
就是他可以掌握了话语权，或者是引领这个社会的一些舆论的讨论。
另外昨天我们也谈到，因为昨天是那个1月6号冲击国会大厦事件的周年嘛，我们谈到这个南加州有一些 prominent people 也被逮捕了，就是今天呢我又看到一些报道点名了更多的这种被检控的人吧，因为 DOJ 就是司法部的网站上把这些被检控的700多人的名单都放在他的网站上了，所以你可以去查。那来自加州的是700多人中就是第五多的州，就是来自加州的去挺川的人，你想想加州是一个非常左的深蓝色的州，但是挺川的人至少那次1月6号那个事件里面是全美第五大州。
我觉得这很有趣哦，代表说在这样子极左的氛围下，其实有很多人是有不一样的想法的，持不一样的态度，蛮多人愿意去支持川普的。
而且里面有一些所谓的比较重要的 VIP 哦， 比如有一个是 La Habra 退休的警察局长叫 Alan Hostetter， 还有一个是前奥运金牌得主，是南加大的游泳健将叫 Clett Keller， 他认罪了，面临2年的监禁。还有一个就是城县的缉毒局的特工叫 Mark Abraham，一个挺奇怪的例子，他被指控他带着他的警徽和枪跑去国会大厦去挺川去。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就聊到这儿吧。下一个话题就是我今天看到一个在网上很火爆的一个视频，是在 Reddit 上面被贴出来的，就是 Elon Musk 他不是有一个 Boring Company 吗，就是为了 Dig Tunnel 的那么一个 Company， 他以前住在洛杉矶的时候被洛杉矶的 traffic 给吓倒了，他就发誓他要治理这个交通堵塞，然后他就创立了这么一个Boring Company 无聊公司，去开始他的地下隧道的计划。他当时说在空中，就是像我们看的科幻片那样，未来的人都是坐着飞机在空中，这种情况是不切实际的，是非常危险的，大家都在空中，那个管制是很困难的，所以他觉得要往地下发展，所以他就创立了这么一个地下隧道的公司。他在洛杉矶的国际机场附近 dig 了一个 tunnel， 然后他又到那个拉斯维加斯赌城那儿又 dig 了一个 tunnel。这个视频就是说在拉斯维加斯的那个 tunnel 又发生了交通堵塞，就是显然他这个 promise 没有达到嘛，违反了他的 promise。 他的 promise 就是建了这样的隧道就可以避免交通堵塞，但是实际上他的隧道里还是发生了交通堵塞。
这个视频又让我想到很久以前看过的一个电影叫《十万火》，就讲那个纽泽西那边的地下隧道发生了那个崩塌，然后所有人被困在那个隧道里面，然后逃生的那种恐怖场景，的确很危险，因为你在地下了，然后跟外界失联。
所以这就是他那个隧道的另外一个问题，其实有的网民就开始称他的隧道是一个 death trap， 一个死亡陷阱了，因为的确挺可怕。如果你是那种有 claustrophobic 的人，你在这个封闭的隧道里只有一个车身宽，然后要堵起来，那可比在地面上堵起来那更可怕。
对，因为有没有闭恐惧症的人，或者是那种比较容易焦虑的人，会觉得哇，这隧道上让你觉得很不舒服。像台湾有很多山嘛，所以有一些公路它是有很长很长的隧道的，就是像要从台北市去宜兰那里有一个好长的隧道，我每次过那个长长的隧道，我也想说赶快开完，我不喜欢过那个雪山隧道。
对啊，因为它没有照明，也没有通风，然后也没有火灾探测，汽车墙壁之间那么窄，而且有的网民说如果发生火灾的话，如果莫名其妙的哪个汽车着火了，就是个 death trap 嘛，而且这个火还不是一般的火，是电池起火，那会烧得很旺，温度会很高，而且会产生有毒的气体。他们就质疑你这个 Elon Musk， 你在设计这个 tunnel 的时候，你想到没有想到这些问题？
他可能是100%的相信这个会很安全，然后不会有塞车，他很相信机械的稳定性，在100%机械稳定的情况下，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他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我有现实和这个理想状态差得很远啊！这尽管 Elon Musk 是一个天才的这个工程师，看来还是不能够预测到所有的情况。他在2018年上 Joe Rogan 的那个自媒体的时候，他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个隧道是个可行的计划。他当时说，我们为什么有塞车呢？因为人们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是立体的，就是我们住在高楼里面，但是美国的楼都不咋高了，但是我们工作在高楼里面，所以它是一个立体的。但是你这个 traffic 和道路是一个平面的，二维平面的，所以就会有塞车呀。你那么多人，能够在立体空间里生存的人，一下子要在一个平面的一个道路上要行驶，就会有塞车。所以他说这个 tunnel 呢，你可以 dig 到10000米都没问题。虽然这个地球它内部都是火岩浆啊，也不叫火山了，就是火山岩那样的，外壳只是一个非常薄的一个 crust， 但是你 dig 10000米都是没问题的。然后你可以弄个100层的隧道都可以的，所以你可以避免这种交通堵塞的。而且隧道的速度很快，它的设计速度是每小时150迈，但实际的测试是达到45迈都很了不得了。他就说还有很多问题，实际上的工程问题还需要克服嘛。但是他的设想就是这样，我觉得他是有一种太空人的那种想法，就是说更理想的状况，为了减少阻力，这个隧道可以是真空的，然后每个人就像在一个太空舱里面去，
在胶囊里面，
对，胶囊里面去。哦，那就更 claustrophobic。
当然所有想法都非常的科幻呢，就比如说我们要上火星往外太空发展，或者我们到地心里面，有没有想说叫地心历险记，他就往地底下隧道去发展。
如果这是他对人类的远景来说，我对他太失望了。我不希望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一个 tunnel 里面，每天在这里面交通，然后再到另一个什么温室里面工作，然后整个都是这种封闭的环境。
至少这个拉斯维加斯的隧道是失败了，那不知道我们洛杉矶这边这个机场它会不会盖得更完善一点。因为我之前看过那个施工的
视频，
对，就是类似那种它的预览吧，就是说它的愿景，
它的广告片的那个蓝图设计片吧。
对对对，就是还没有盖好，他希望盖。他讲述的是说，因为我们每个人他开车的速度不一样，然后所以会造成塞车。那如果你在他的那个隧道里面是等速，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每一台都是电动车，不是由人在控制，是有机器在控制那个
车。对，我看见，我发现就是这个拉斯维加斯的这个隧道也有视频，是实际的视频啊，不是 design 的那种。基本上都是 Tesla 的车，然后进去就是一种自动驾驶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它这个隧道也是为 Tesla 它自己的车设计的。
对，我在想，至少我看到的那个模拟的预计的隧道，应该是所有的车是自动驾驶，不是人，它是等速的一直在前进。
所以是这个伊隆马斯的整个的设计思维和它的发展方向，实际上就把我们带入到一种半机器人化的那个生活状态。
因为人太容易犯错了，但我不知道机器可不可靠，可不可信，
就让我看来不是一个很光明的前景。
好了，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
OK， 拜拜。